我们今天是615节继续啊，已经讲很久了哈。那我是到10:29的地方，我还是因为是延续上一次的嘛，所以我来提一下哈。他说我们的信念哈，就跟花一样，在时空中会生长，而且当你有了解的时候，你甚至感觉到它的生长。那我刚刚有提到荣格的理论，好，荣格理论就是说，在你的朋友当中，如果一个人肥胖的话，那么这些朋友肥胖的可能性是增加50%嘛。好，所以思想其实是真的会成长的，也就是它像花一样会成长的。我最近的感触很深的，因为我一个朋友在台湾，那么之前大家是好朋友，几乎观念上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他回台湾几年之后呢，我现在是跟他谈话，我发现他说观念差很远，而且呢他的那个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就差很多了。我不是说谁好或谁不好的问题，而是你会看到思想它像花一样在成长，你的信念像花一样在成长，如果你有觉察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的成长这样子。所以两个人如果说长时间没有在一起的话，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相处，你会发现到他的价值观、他的观念、他的信念怎么会跟你差那么远。像帮你，如果你回台湾，你跟台湾的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热衷的或者他们所看的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上次麦克也提到，在台湾的话，他们的价值观会比较比如说金钱或者时间，用这个方式来比较，就是说我们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到餐厅吃饭的话，好像很少人不包东西回家的，剩下都一定包回家。可是我看台湾人他们吃东西，如果没吃完比较不包的，那如果包的话，他会，如果你叫他包，他会用塑胶袋这样就包一包这样拿给你，用塑胶袋，
没有盒子，
对，他没有盒子。我甚至在大餐厅都还碰过，现在可能会有改善的啦，但是呢我曾经在那种很高级的餐厅呢，吃完饭以后请他打包，他竟然用塑胶袋给你打包。
是因为他的那个垃圾回收，他是要用，不是你丢垃圾要
用重量。我跟你讲，很多的东西是像我们这边也可以用回收的、啊。
他们垃圾减少了很多
哎、欸。没有。对，不是以前就这样子，还没有回收这种概念之前哈。你在台湾的话，他们打包，他基本上就是用这种塑胶袋代替。我不是说好坏，我只是说观念不一样。
米粉汤也是用塑胶袋。
对。如果说那个黄色小鸭到我们洛杉矶来的话，
黄色小鸭，
我想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看的。
什么黄色小鸭？
一只黄色小鸭，好大一只。
对啊。
就是一个充气的
一个
大鸭子。
大鸭子。
对啊。
在台湾啊。
对，台湾流行。难怪啊，我就是说，我还你今天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还在跟我的朋友表达说。我跟我朋友去餐厅，去他那个朋友自己开的那个很特别的那种那个咖啡，就是 bakery 跟咖啡，他的那个餐真是精致，然后呢好好吃，可是我们俩都只吃一半，他就说不吃了。不吃了，我的想法就这么好吃又这么贵的东西应该是打包回家的，不要了，我也不敢吃掉。然后原来是因为大家没有打包的习惯，我还以为是因为他比较有钱，所以他不必的。
他们没有那个习惯，对，没有那个习惯。因为最近有朋友从台湾过来过年嘛，然后有很多很妙的故事，比如说我请他到名牌馆吃饭，然后吃完饭呢，因为也不有喝啤酒啦，所以我本来就有点冷，然后再到啤酒就有点头昏昏的。然后呢，他帮我开门。那我因为太难，我就手放在口袋里面，哇，给他骂得半死。他就说，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啊，你，就我们是亲戚还没有关系，如果说你今天是外人的话，什么什么，那我想说，我就听他这样讲，我就赶快第二个门，我赶快去推，这还是不行，观念上不太一样。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觉得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哈。
他是你长辈嘛，比你年纪大。
当然是比我长辈才会训我嘛。
对
啊。但问题是，他训了我30-40分钟。我一再的道歉，后来我就说，不然这样吧，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重来。
再吃一块牛排。
意的，因为我是因为很冷，然后就因为
你跟他讲，他也不采信吗？
他不会管你那么多，我就是很冷，然后跟在他后面，那他开第一个门，然后他说我应该用手去扶，他说这是礼貌，那我没有这样做，我听他这样讲，我第二个门赶快手伸出来，赶快去推，赶快去帮他开门，就已经不行了，剩下的三四十分钟。就要听训听到底了，对。
没有啊，你怎么创造的？
然后呢？我这个钥匙嘛，对不对？你看这个钥匙前面很漂亮，很干净，对不
对？
对啊，因为我洗过了，因为这个
被他骂了，
对，就被骂了。那不能挂，因为他说这像什么画嘛？对啊，
像狗链。
对啊，像什么？我就赶快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藏着。
可能想说回忆一下那种被骂的温暖。
你是不是很想念你？
没有，我这样讲哦。
是爱，
对，
之前可能比如说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大家观念是一样的。可是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文化的 gap。
他以前也住 LA 就对了。
对，他曾经住 LA 过。那这个 gap 呢，他会就会影响到。他对事情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对跟不对的这些看法。好，假设说你生活在回教国家，那么你的那么一大堆觉得这不对那个不对的事情跟在基督教国家是不会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思想其实跟花一样会生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把它，我们不要那么快写那么多没有用，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我不敢吃葱，到最后可能跟葱有关的事情你都不敢吃，因为它会继续成长。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一个男女生会觉得说啊，男人没有什么好东西，刚开始只是人家带给你这样的概念，然后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你怎么看的都不对了。假如说你今天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去对一些悲伤的事情，好比如说看到那些比较愁苦的事情，你会有一种 attach。那其实这个东西哈，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这样的话它会 growth， 它会成长的。你一直在跟这些事情接触哈，它会成长的。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很喜欢看那些有点伤感的，好像林黛玉的那类的。
现在不喜欢。
对，现在比较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特质当中哈，你就会发现到他的文化特质当中就带了一股那种好像。一种无奈，一种悲哀，那种悲伤，然后看到这种悲伤，好像舔到这个糖果一样，你会很喜欢去把它舔舔，这样子，就说哎，蛮好蛮好，哎，蛮好。其实不要，因为思想它是像花一样会成长的。所以我之前有提过一个理论嘛，哈，我说有的时候你在那种知识团体，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知识团体，比如说一群人，大家都在骂某些人，那么你进去这个地方，你一段时间，你刚开始不会觉得，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说你已经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了。啊，这个你是在，比如说浸润之症啊，哈，这个慢慢潜移默化的。我之前讲过一个不是笑话，但是是传说蛮久的一个新闻，一种说法哈。他说台北市呢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夜店，那里面的小姐都是一流的，而且都是国立大学最高等学院而且漂亮的女生，那就人是很好奇，你怎么能够到这种最优秀的学校，然后去找到这么漂亮的小姐来当你里面的，甚至会计小姐，一路下来连小姐全部都是这样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他那个主持人说很简单啊，我就到那边去招，我给他们加倍的薪水，然后让他们自己来看，都没有问题啊，在这里上班是安全的，绝对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一旦来上班之后，你的思想会慢慢被同化，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些姐妹淘没什么不好啊，人家都很善良啊，都，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慢慢你的思维跟他的思维的这个距离就会没有了，然后你会发现到，哎，他这样做也没什么，没怎样啊。然后再来，你有可能就会觉得这是比较容易的方式。他是用这种方式在谈，那所以我们就看，不是说孟母三迁了，但是呢，假如说你接近什么样思维的人群的话，基本上他会像花一样开的。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哦，如果我们很喜欢接触那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哦，我们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OK，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基本上我们的意识心是充满好奇的，态度是非常开放。就像我刚提到我那个同事，对不对？其实我指另外一个角度给他看，我说你现在先不要看这个角度，我现在指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这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好，那他看的那个角度，他说其实也是对，这样也是这样一个看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因为意识心是非常 open 而且非常开放的，所以你只要用那种角度去看一件事情，你得到的感觉就跟原来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上次的写的文章就提到说，玫瑰玫瑰啊，真正的玫瑰是什么？你有开很多路 make way， 你 make way， 你看到很多其他的路，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感觉跟你的视野是会不一样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意识心它其实还有具备检验自己内容的能力，只要你愿意去看自己的想法，它是有具备这个能力的，并不是说它真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自动反应，就是哎，你只能这样做，它只会这样反应。可是如果说我们不注意的话，可能某些情况你会不知原因的会愤怒，比如说人家这样手这样指你的时候，你会不知原因的会把以前那些记忆会跳出来，很愤怒。可是意识心它是会，你假如说你稍微注意一下，你是可以具备检验他自己的能力的。有时候你会想说我愤怒，好，那我愤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像我刚刚提到，我问我那个同事，我说那你的愤怒你到底愤怒些什么啊？有那么重要吗？就差0.3个小时，
大生意做完了。
我讲话很大声是不是？
对啊，我们都听得。
我们一直在等待你
的
好声
音。
哦，
我们坐在大
没事了。
你看到人。
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讲话，我觉得我声音很大的
话，没有开玩笑，没有没有。
会传得越远。
我也会说服力越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
非常投入。
麦克吃过东西，
吃过了，谢谢。
喝了好多东西，他吃不太很久。
我好像还有一点，因为他半夜现在这两个礼拜来还有点哭，就想说那就先让他先
在家
恢复他的那个本来的 schedule， 然后再那个吧。
所以蔡司在这一节课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意识性，我们只要愿意去看的话，它其实是蛮 open 的哈。那他说上一代的这个心理学理论提到说，西方人相信意识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抑制无意识的资料，因为我们会认为说无意识，是很黑暗的、很糟糕的，杀父情节、杀母情节、猎捕情节，反正都是一些脏的部分。那就像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要接受的是你内心那个阴影的部分、黑暗的部分，因为黑暗的部分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啊。那像我们是一开始就把那些部分我们定义成是不好的、坏的，所以我们不敢去接触那个黑暗的部分，所以常常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有时候高成就的人都很痛苦，而且甚至用自杀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生命情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接受他的黑暗面，对，
因为很孤单，我想，
对，
要维持自己的面子。
我其实我有智商的个案当中有几个，就是说都是些博士，然后就高学历、高成就，然后行为都很好，突然间，就是乱七八糟这样子，那乱七八糟到你不可思议的程度了，那其实因为呢，其实这个东西跟处理。我们说内心的那个没有接受的那个非人性，就是是人性，但是非你能接受的那个部分是有关的。你也不接受它，它越是会反弹嘛。那我记得我上次有提到那个戴比福特嘛，那戴比福特他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院的一个负责人，医院的负责人，那他的位置也很高，也是个博士，那一辈子都是做好人，一辈子都做好事。突然间有一次呢，他是大概是看网络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觉得说，哎，那个好像夜店蛮好玩的这样子，哎，他就有一个想法，想要去 try 看看，就一 try 呢，就 非常非常入迷了，那甚至于就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他的那些所谓的工具啊，那些玩意儿哈、啊，都藏在他的那个高尔夫球的袋子里面，啊，那很多年都是这样子。有一次他太太不小心，就是以为要打他的高尔夫球袋，一打开，怎么都是这些性玩具这样子，然后才慢慢去注意他的行为，才发现说哇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子？那你去问他的话，他无法去跟你解释，因为他的形象都一直很好，而且是高成就的人，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阴影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处理你的阴影面，不见得会一定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不去处理的时候，你越是害怕他越是会反扑嘛。
怎么处理？
对，你接受他，面对他，
小奸小坏都
对啊，小奸小坏
啊，不对吧？
比如说以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可以跟他太太讲说他也有一些性的幻想之类的啊，对啊，他太太可以帮助他啊，对啊，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啊。但是越是没有办法的话，其实他戴维·胡特他有提一个观点的，他说其真正来讲的话，他是要刺激，然后要接着说是他是要追求一个被注意、被看重的那个感觉，他其实真正最后背后他所要的是这个东西。啊，他这种结论跟我自己得到的，我研究的自己得到的结论是蛮相近的啦。我一直有一种说法，你不要以为男生是好色的，没有，他真正的是要引起注意，引起被重视，然后得到他的我们说的男性尊严这个部分是比较。
男生唯一的毛病、
对，
唯一的毛病，
对，因为他希望
百货有耳珠。
对了，但是其实他真正来讲，他并不是感官上的享受这个部分，反而是他觉得没有受重视，没有被爱，然后不没有得到那个关注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他说意志，西方的这个西方的学说当中会认为说意识心主要目的就是要抑制无意识，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就随时要看看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好这样子。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你有意识的心呢，它其实是很灵活的，有的时候会有暴风雨，但是暴风雨来了就会过去了，有时候会有情绪低落，其实低落没有关系，低落过去了就好了。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如果你自身以为自己是非常圣洁的，那非常高尚的，那你不敢去看自己也有人性的那个部分，那这样就是会比较麻烦。尤其是如果你是个高成就者，因为你又无法求助，那又无法去聊你心内心的那个部分，那个反而会比较麻烦一点。对，啊，就是戴比福特的理论了。那我觉得跟赛斯的想法也蛮接近的。他说就像我在前章提到的，意识心主要的功能是接收跟转移从内在给他的这种各种重要资料，那基本上不受干扰的话，他会做得非常好。因为你有意识性的目的，我们这样讲好，其实人在人世间的这些物质化过程，或者是我们说的物质实相，它就是内在的一种推力推出来的一种显化。那既然推力推出来的一种显化，你的内外在只要是和谐的话，那你内在又是联合的，我们说的群体，对不对？所以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啊，不管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底层它是一个群体式嘛。那以荣格的群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諮商课程，既然可以上到说欧阳他妈妈过世的这个部分，对吧？那你说怎么会巧到这种程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内在推出你这个特质，你所碰到的困难内在知道的不得了，不但知道不得了，还特别营造的。我之前有一句名言吧，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还是千古就在等这一失足，千古以来就等着去塑造这样的机会，让造成一个让你一失足，然后去看看这一失足是变成什么滋味这样子。 相反的敌对的部分，就是来造就来成就你的力量的嘛，这是我们之前在讲的一个重点嘛。没有相反的东西，你如果看见你现在的思维方式呢，对不对？所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一直在提到长短上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上下，没有长短，没有比较，那么这个原来那个特质就显不出来。好，我觉得我今天写的 email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如果说我们不去阻碍他的话，好，那他会处理的非常好。那这里有一个比喻啦，就是说之前我也讲过，就是说如果你是以一部车来形容的话，你自己的车子要怎么去动，它配备好正常的引擎，配备好引擎的燃烧系统，配备好它这个动力出力的这种状态，配备好它要去走这条路的所有它应该要有的这个部分。可是呢，如果你害怕去使用你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是要看用别人来当推力来推你这部车子。好，那你自己有动力，对不对？那外面的推力又来了，那动力跟推力的方向不会一样的。那动力跟推力是不是会有抵消，会有抵触，会有矛盾，会有冲突呢？那比较容易造成翻车啦。啊，或者是到后来的话，你动力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了，你只能用推力。现在问题是，那推力不见的话呢？好，比如说我提到，我们当年去找中国大陆一个神医，好，那这个神医是啊，他的医术非常好。那所有人去找他的都说很有帮助，可是后来这个神医死掉了，那怎么办呢？神医没有办法医自己啊，
追随他去吧。
你要带着那一副那一副超人的一种表情在讲这一句话，蛮好的。
再找一个。
是。所以呢，说哈，其实问题一切发生在人们教他只接受外面的资讯，而对内在的知识设下重重的障碍。所以我们认同的部分是外面的，我们不认同从内里面出来的感觉。好，所以他在这一章他有提到说，你的感觉跟你的思想是混加的。好，你一直在看外面到底跟外面的认同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认同我们怎么样去维护身体嘛。我们怎么样去看看，不要去吃这个，不要去吃那个，因为那个东西对我们有妨碍。可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那你内里的那个部分，你心里面的不舒服，心里面的伤痕的那个部分，你也没有注意，你没有去管那个地方。那对于外面的发展的话，你不会去管我这个人的才能能够做些什么，你会管外面的认同哪个价值比较高，那什么是社会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你的功成名就，但是你没有去注意你真正这辈子想做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认同问题，我们对内在知识会设下重重障碍。但是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说，像荣格提到那个潜意识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自己所完成的跟别人完成的根本就一样，因为别人完成的也会影响我50%嘛。好，比如说我们大家认识，那今天你完成什么事情，它直接的会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放50%嘛。好，那我的朋友也会接受 Jenny 的20%的影响嘛，这是他们科学家做出来的研究嘛。啊，那以这个讲法来讲，谁完成有那么严重吗？
邱老师，你们觉得这个思维哈，很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因为我们平常会认为就是说 resource 他有了我就没有，就是说 competition。
对，
你如果这样子的心态哈，就比较
对。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反而会回过头来看看我到底能在这个上面怎么去表达我自己吧，你不会再去管别人的标准嘛。
这个很棒，这个想法。
对啊，
利他其实不管他的利他是什么样，其实头一步那个他里面先利了自己嘛。
对对，
立了自己以后下一个才是他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一个人比如说什么宗教的领袖，其实应该说是他也先有那个需要，他先立了自己。
佛教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啊，也许在佛教里头的这个，尤其中国的邪派的佛教哈，它争论非常非常严重。 也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小圣跟大圣啊。好，比如说我们叫做我们自己叫大圣佛教嘛，我们有大船来渡大家，好，然后倒驾慈航，放下一切来救救你们，这是我们说大圣嘛。那小圣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对，你要先先完成自己。那假设说以荣格的理论来讲的话，当我完成自己的时候，你们每个人直接的接受50%的时候，我有没有利他？有吧？我完成以后，我所完成的部分已经在你那边 deposit 50%了，我有没有利你呢？有吗？我利我自己的时候，我已经同时利你了，因为我们在潜意识，在一种群体意识上，我们是相连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当我把我的焦注放在我自己的时候，我比较能够真正面对我真实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我内在所设出来的一个障碍，希望我克服的，而跟所有的人其实他都有相对的关系嘛。那我解决问题，我是不是跟我相对的关系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二个嘛。好，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游泳教练，懂得游泳，那你又怎么救别人呢？假如你根本不就是在那种痛苦到不行的时候，那你无法圆满自己，你怎么去救别人？你说我要倒驾慈航，那你一定说你今天是个已经受过训练而且已经毕业的一个救生员，所以你要去救别人是比较容易的嘛。所以在佛教当年的佛教，如果你去看佛教历史的话，他会告诉你呢，当佛陀圆寂之后啊，涅槃之后了哈，涅槃之后，其实在前500年，他所集结出来第一个就是那个阿含经的相应部，然后之后全部都是阿含经的范围里面，并没有什么大圣部那一类的经典没有，但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好，所以像印顺导师他很专注在阿含经上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因为那是原始佛陀的教导，所以叫原始佛教嘛。好，那我们不懂的是什么？不懂的是说，那你治了汉啊，你是修你自己啊，其实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一种了脱，那其实我直接的以荣格的这个群体意识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直接的就在改变这个世界啊，不是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人类的 DNA 怎么来的？基因怎么来的？不是吗？所以我都刚提到说，那个原始的人类，那个尼安德塔人，40000年前尼安德塔人，他的脑的这个发展状况比现在人类要进步，可是他只会用石头去打造工具，只用石头打造武器来打那个大毛象、大的那个恐龙。然后自己死伤很重，但是他就是不会去发展，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群体的资料。可是现在人一出生的话，电脑马上就会了，然后所有人你就觉得很容易啊。以前的那个什么干将莫敌啊，要把自己身体投到火里面才能够打造出一把好的剑，对不对？现在不用，你去买瑞士刀就很好了。我那天瑞士刀坏掉了，请我同事帮我修一修，他敲了半天告诉我说其实很硬呢，就打不平的，因为它大概是用特殊的一种金属吧。好，所以瑞士刀它的硬度是很高的。好，硬度。
你那么大本事，怎么把它弄完的？
因为我把它当螺丝起子啊。那小尖刀，我等一下拿给你看就知道。我把它当螺丝起子。
那你就把它反过来，下一次起那一边嘛。
现在我的螺丝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那好久以前了。我现在突然想到说，哎，不是把它打平一点了，那我就叫他们用那个铁锤去把它敲平了。敲了半天，那个老板这个敲不平的，因为那个硬度很大。他说：“你看，我这个都已经敲歪了，好、哦、啊，可是你的刀组没动啊。然后又薄又轻，好、哦，然后又利，对不对？”所以显然的话，你不用把自己的身体投到什么火里面当什么干将莫邪吧，这个做鱼干将还差不多。好，各位，他其实 在这一段里头，我希望能够指出来一点，就是说哈，我们常常谈到我们要有力量，我们常常谈到说我们人生要就是说要有能力，要有能量，要能够把自己发挥得很好。那真正的能量型是什么？真正的创造型是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以上这个情形造成个人对他所具有全部力量的一种否认。那相对来讲，那只要不否认的话，你可以拥有全部的力量。你的力量到底在哪里？你根本就不是去靠别人来教你什么，你根本就不是在看别人的价值是什么，而其实是你的内在给你那个力量。假如你去回看他而重视他的话，你跟你的内在的信息是一致的话，就好像你把你的剑放在弓上，把你的子弹放在枪上一样，你可以说的又准又快。而且一旦你相信的话，像我们的 Stacy， 他现在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有很高的直觉力，他随时在使用他的直觉力。那这种直接的使用到后来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会绽放出很特别很特别的光芒。他只要看着你，他没有不需要做任何学习，然后他就具有那种超人的读心术。你知道我意思吗？各位，如果你愿意去拾起这个力量，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可是问题是你没有他的信心，你了解吗？假如你有他的信心，你可以做到啊。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加强 Stacy 的信心，因为每个人给他看了都说哇神准，然后他现在就越来越神准了。对啊，
要我不认识人才行。
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你愿意不愿意去接触你的力量？如果你愿意接触你的力量的话，首先你要接受自己是有力量的，然后怎么样跟你的内在相连接。而且这份力量，我说真的，你如果用这个来教导你的孩子的话，你比给他再千万的财产都要更好。因为力量不是来自外面的。好，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一种精神性纤维，你本来你的特质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跟你一样的。我最近看一部电影，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啦，你们喜欢看可以去看，叫 Frozen。 好，那现在他好像是第一名第二名的电影，真的蛮值得看，他的歌也都蛮好的，我蛮喜欢他的歌曲的。好，他歌曲都写得非常好。
电影吗？
对，电影。
他是迪士尼的嘛？
迪士尼的大戏。对。
卡通吗？
啊？是卡通，但是他画得很好，而且他的内容蛮不错的。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戏呢？这个电影呢？因为这个女王或者之前的小公主、大公主了哈，她具有无比的能力，他的歌词提到说，我再也不要隐藏了，我不要以你们的标准当标准，我要任其所能的把我的能力展现出来。那他要什么他就可以把它造出来什么，就有点说你的心念其实可以创造实相的啊。这第一个啦，就我希望他提到的那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写得蛮美的。好，Let it go， 歌曲的名字叫 Let it go 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他听说他们在画那个血宝的时候，他们研究出来2000多种不同的血花的形式。那每片血花都非常漂亮，然后你在那个电影上你可以看得出那漂亮的血花。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经过人家的研究，掉下来的血花没有一片是相同的结晶方式。好，那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每一个人，他没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思维方式。因为首先你的人格特质不同嘛，你内在不同，你的环境不同，你的所有的经验都不同，所以你对事情的诠释是跟其他人都不会一样的。可是我们很习惯是要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
common sense。
对， common sense， 但事实上是没有那种东西的，真的没有那个东西。我说真的，我学赛斯之后，我慢慢了解到，虽然同一件事情，然后每个人对他的解释都不一样，对他解释真的都不一样。讲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可是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就是说，如果地域不同，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到说，那个思想真的像花一样在滋生，在漫长。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起啊， 后我们快乐的不得了，都蛮和谐的，对不对？好了，如果说你回台湾或到其他国家去住个一年半载回来之后，我们再谈，你会发现他说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会有这种现象。所以，
放你，
好
，What's in your mind？
笑得那么开心，对。
你现在应该早点来，我们刚刚前面都聊过。
那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就是说，你跟自己的存在那个源头，既然把那个源头跟你自己是切断的，那个叫什么？河川改道。本来你是从那叫什么？我们黄河在哪里开始的？
黄河。
对啊。反正就是青藏在高原呐，啊，这样开始的。那你现在把这个源头跟你自己的这个流向线是把它砍掉了，你否定你的内在，你否定你的那个内在来源，你忘了你的背景，啊，那你就是希望追随别人嘛。就这是一直教导你，就是说如果你想追随别人，其实你就要葬送自己了。你一定要把你的思想跟你的感受放在一起，要知道自己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要希望自己能够想要创造的到底是什么，要抓到自己能够表达的力量。那这个地方其实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只能够吃高血压的药，那么你就要吃一辈子，你不能晃掉，晃掉就危险，对吗？我只能够怎么样，好，那我只能吃什么，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那你其他的都不行。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朋友，好，那个亲戚，他在台湾，因为他的这个家里比较富裕嘛，你会发现你无法请他吃饭，因为他什么地方都觉得说这不好，不好，椅子也不好，餐桌也不干净，然后菜也不好。因为台北哈是真的比较细腻。
对，可是你不觉得他的财富反而给他制造很多不快？
对，没有错啊。所以我就是这种限制，如果今天非得这样不行的时候，那么就变成我们说有点强迫症了。那如果说我在那种情况，我去享受那样的一个美食，可是平常我这样我也 OK， 那就没有问题，那你都随时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那就很好。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刚刚不是讲说思想就像花一样会成长，他在那个环境，
就是跟你讲上次一样，你讲的，你说现在人一进来问家具，说跟什么朝代的一样啊？
是，可是他本来
就是生活水准太高
了，他本来就是那样子，还是说他是
本来不是本来跟我们一样的？
对，那他为什么等于忘了根的部分呢？
我跟你讲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朋友在看的小说童话故事叫《蓝胡子》，你有没有看过《蓝胡子》这部小说？蓝胡子，没有吗？
没有
听过。
蓝胡子，你们都听过的啦。
你说美国的小孩还是我们的？
大家反正这是全世界大家小朋友都在看的童话故事，叫蓝胡子。
我们不是小朋友，
就比较问你是哪个年代的小朋友。
我觉得，好，我讲你一定，我现在讲你一定听过。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富翁，然后就看到两个哥哥跟一个妹妹，三兄妹呢。在一起，那妹妹笑得好开心，好快乐。然后这个富翁呢，就看到他妹妹这么快乐，他希望能够娶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人当老婆，他自己可以得到快乐。然后就把这个小女孩娶回家当太太。哇，他那个小女孩到他那里哦，高兴到不行了。你看嘛，城堡、华丽，然后美食，哦，那哇，简直就是。快乐到不行，然后一个月后没有了。一个月后，他就发现到说这个太太呢坐在那边说：“这牛排太熟了啦，这个怎么没有肉你就端上来？那从旁边的菜说，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娶之前，我们之前就流行说到中国去娶大陆妹回来嘛，说是200块人民币50块美金就可以娶到一个大陆妹嘛。”起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回来之后你怎么办？对方很快就会适应这边的生活，然后会用这边的这个方式来跟你回应。但问题是你们的底层又不一样， 我们的文化有 gap 嘛，我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思想的确是有，我们说有差异嘛，就像你跟外国人美国人来讲的话，你们思想是有差异嘛，你喜欢跟他是有不一样嘛，你取没有问题啊，200块人民币或者是50块美金可以娶个新娘回来蛮好的啊。但是他的蓝胡子到后来他为什么他就跟他会这样呢？因为他习惯那种富裕生活之后，他的标准就直接拉上来了嘛。以前可能连牛排都没有吃过，好了，那现在的话就会看我的牛排要几分熟才好吃的，好，然后再来呢，他没有办法回顾到原来那个生活。
所以那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刚刚就问的还是同一个点，你跟你朋友，假设以前都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假设就是说那个讲白一点就是，生活水准都 OK 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的心态跟你的不一样？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我们说群体式，比如说他到台北的话，哈，他们每天吃的这个餐厅都是最好的餐厅。那在台湾的话，他们的美食状况，台湾有很多餐厅哈的那种我们说细致的程度，在这边是你找不到的。然后如果吃惯了那个部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你会觉得说，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看过大海了，你是小水塘，我不习惯了。
但他如果怀一阵子，就是说在这里又是这样的，他慢慢一两年可能又会变回原来那个样。
是，我同意，我也但是有的时候变成他那种观念的成长，如果他执着在那个部分的话，就会说啊，这个台条鱼台，这个台太少了。就是
他也没错啊，你要讲台湾的台条鱼。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吃，这台条鱼很好吃，但是
你是讲的美国的台条？
没有，我知道了，我是说
鸡同鸭讲。
我是说我朋友的妈妈哦，她到哪里都
知道是我的妈妈，你还要解释什么呢？大哥，
你老欧尼，
我只要帮你保存点面子。
越描越黑。对了，
不管到哪里，他就说。哦，这个台条鱼哦，应该怎样的？他说一口好菜，他说却不会做菜。
那也是本事 OK， 有的人很会说菜。
不是因为他吃过这个好菜，
对，
他有这个品味，他知道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这样是比较好吃，他知道。你不能怪他，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水准啦、啊，对啊。如果你说从宫殿里面出来的公主，哦，那他本来的生活水准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就是说，他要选一个真正的公主，结果呢，每个来
这个
结果
哈，这个 matrix 什么？
对，
几十层、几百层的。
几百层像换一个小小的豆子，好，那不是真的公主的话，说哇，好舒适，好，我昨天晚上睡得好棒哦。但就真的公主会说，下面有东西好刺哦，对吧？他不习惯呢、啊。他真的公主的话，你就得。这么好的环境他才能够睡啊，不然没有办法睡。所以人家说好要绑架那有钱人啊，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吃一条鱼，那看他夹什么部位。如果他是夹那个 collet 那个腮边的话，腮边那一块肉的话，第一个如果去夹那个地方，那么他家一定非常有钱，而且这个人在他们家里面一定是非常被重视的，
要到钱，要得到
钱，对，叫做夹下巴、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教你们家的孩子啊，
不要夹、
夹尾巴，
对，要夹尾巴，不要夹
水，鱼头，
骨头，
夹那个，要不然夹那个鱼旁边那个葱，
可怜的。
那也不行，那有人说你这个人一定很挑嘴。
哇，这个有钱，
哈哈哈
哈哈！
这个鱼，
这
是我包喜欢的，
只是鲨鱼，
这条鱼很肥。
他像我刚讲到的蓝胡子这个故事，就应该很多那个 movies 都有，那小朋友看的那个 movie 都有，而小童话故事都有，不想你们应该听过吧？最后这个哥哥来救他，就把那个蓝胡子杀掉嘛。对，他就告诉他说， 我这个宫殿里面的所有的财宝你都可以拿走，这个宫殿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开，但是只有一间在地底下的那个地下室，那一间你不可以打开。好，那他说他要去旅行一个月嘛，就一个月回来，他就发现他的太太把那一间打开了。那当然就是故意找他，我想这是设计的吧。那一间打开，这房间那小房间打开呢，里面并没有财宝，而是很多很多他以前的太太被他杀死在里面的。那为什么每个太太都被他杀死呢？因为他娶回来的时候都是跟他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他看他好像可以带给他快乐，就娶回来的话，现在说哇天哪，一下就变成那种唠叨鬼这样子。这信念不改变的话，行为是没有用的。
这个应该如果给一个唠叨太太看，那应该就不会再唠叨
了。有时候童话故事是蛮残忍的啦，只是说我们现在是用把它美化之后，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我相信你们听过这样的童话故事吧？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有
你有吗？
没有。
哎呀，你们这童年怎么过的？
不跟你一个年代的。
所以我们才没被杀死啊。
我们是把人家杀死。
我们快乐的活到现在。
所以他是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怎么使用力量。他说这种状况都会阻碍你创造性的表达。所以真正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在提到说我们要做创造力啊，工作坊创造力，真正的创造力是什么？我们也再来的啊，加上思维自由，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是跟内在接触的人。好，所以使有意识的自己摒弃了本来可以源源不断的洞见跟直觉。我就不晓得各位你们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啦。如果说我们今天谈到说怎么样去应用想象力，怎么样去脑力激荡，怎么样去自由联想，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那个，怎么样去启发你的灵感，怎么样让你自己跟别人不同，怎么样你能卓越，真正的卓越不是你写什么东西，真正的卓越是源源不断从你内在来的资料，你的意识摒弃了本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动静跟直觉。所以真的创造力是在，真的是在我们的内心了。那当你摒弃的时候呢，你的思想跟感觉是分的家，就是我们今天一再强调这一点。我们有很多思想，可是我们跟感情是分家的。我要去写这个，我要去写那个，我要去追这个，我要追那个，可是那个跟你的感情根本不合啊，对不对？你只是觉得这样做，你很有价值，然后这样做你觉得说符合大家的期待，可是你没有感觉啊。所有的女人都想嫁有钱的男人，对吧？啊，可是你不见得会爱他啊。那你的思想是跟感情是分家的，没错吧？那婚家会怎样呢？你的创造力跟理解力本来是一对兄弟，现在却视同陌路。我们的创造力是从内在来的哦，源源不断的。我们的理解力是我们有了身体，我们有了肉体感官，有了脑袋，然后用我们的脑袋去思考。那创造力跟理解力呢，它本来是一体的，是其实甚至不是一对兄弟，根本就是一体的。那现在呢，他们视同路人。你只是在追外面，跟外面的目标认同，跟你内在的这个 feeling 是离开的。好，那这样的话，你的意识心就失去了敏锐，啊，这亏大了吧？是不是？源头被你切断，创造力没有了，创造力跟理解力分家了，感觉跟思想分家了，然后呢，连意识心的敏锐度都不够了。那这样的话。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把跟内在的认同那部分去掉，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严重。然后把大堆本来可以从内在知识由自己的经验当中切除掉，所以我就变成虚幻的分割假象了。然后你也会孤独啊。好，所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我这个我呢，其实浑然天成。为什么浑然天成？因为内在的力量推出一个外在的自己嘛。那所以你要的所有的设备，或要的所有的资讯，内在都会远远供应给你嘛。碰到困难没有问题，后面全部都会给你支持你嘛。所以为什么像很多人进基督教会信得很虔诚，然后会觉得说很有力量呢？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只要信任就好了，我只要相信神就好了。好，那把所有的一切 交托出去就好了，的确是没有错。如果以赛斯的思想来讲是没有错，可是只有一点，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力量是自己的，他以为是神的，然后他就要讨好神。可是神不需要你讨好啊，神不需要你讨好他，神不需要你做他，神不需要你学他，他要你用你的人性来做你自己。我所谓的人性就是好的跟坏的两面。神不是叫你要做好事，神有时候要叫你做做坏事。不要打我我说真的嘛，因为一旦你接受你的某些阴暗面的话，你从你的阴暗面当中真的是可以得到力量。因为相反来讲的话，让你能够 看到你思维的方式跟这个思维的改进的路线嘛。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是浑然天成的，自成一个单位，而且永远在变的单位，所以不可能你固定在哪个地方啊。所以你随时都在，你的内在不断会传资料给你啊。啊，就好像我们如果派那个部队去打仗的话，你的后勤一定会不断的提供后勤资源，提供指挥，提供方向，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你把后勤砍掉了，你就当那个斯巴达战士死守那个山口，然后那是三百战士吧？你们有没有看过斯巴达三百战士？有哈，他把所有人都切断了，然后就是靠自己上，他要战死为止，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战死。他当然就产生很，这个也是有力量的，没错了，因为他斯巴达很厉害，所以意识心其实是在聆听内在跟外在的声音，联合我的有形跟无形的来源，所接受到自己而形成我们自己的信念。那这里对信念已经做出一个比较更深入的解释，你的信念有一大部分它是来自于内在的，不见得你看得到，因为它是来自内在的。比如说我不想死，为什么会死？因为有一大部分的信念是在内在的。好啊，它会形成你的信念，因为从有形或无形，从内在跟外在的声音当中，你的意识心去聆听它的声音，然后联合出来变成你的信念，然后信念就是你创造物质的一个最基础原料。各位，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哈？什么东西它都有供应的来源，比如说你的车子一定要加油，对不对？人一定要吃饭，啊，动物一定要抓小动物来吃。可是形成你身体的那些原子、电子的细胞，那些在绕行，它的力量到底在哪里？它的动力是什么？原子、电子为什么会绕行？它其实是根据你的信念，根据你的思维。而这个思维呢，是内在思维跟外在思维的共同构成，是你的思维去驱使你的身体形成一种精神性纤维，然后这个精神性纤维形成肉体。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它身体是不会动的。我们这样讲，我们上次也提过一个简单的论点，没有压力不会有动力，压力你可以把它当推力嘛，好，没有压力不会有动力。好，江水会向东流是因为青冈站刚才我们从东边比较低，西边比较高，所以它没有动力，它没有压力不会有动力。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不会有动力。你会这么想，其实有某个压力。好，啊，你会这样做也来自某个压力。你想做好人做好事，它有来自那个压力。你今天想要很干净，一定有一个怕脏的心，对吧？你要捡回，因为你怕胖，它有个压力，而那个压力是产生动力。我今天要追求圣洁，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有罪恶。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地狱门口僧侣多，能够进地狱的人他有一个第一个 qualify 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是在真理，因为僧侣的话罪恶感比较重。我不要打我了，但我说的是真的吧，是中国人也这么说吗？因为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那这样做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踢人家一脚哈，那可能平常人就过了就算了嘛，好啊。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修道者，你会想说这样是不对的呀，啊，这样是有业障的，啊。你今天如果是非洲土人的话，你可能杀一头牛啊或什么样，你不会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你是不会吃牛肉的耶，再好吃你也不会吃啊。我最近在台湾有个朋友请客，哦，没有，我们工厂的尾牙嘛。然后有一个人进来，然后后来他 他说哦，他是吃素的。他说你刚吃牛肉，你怎么吃素？哦，那是牛肉。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这个什么？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牛肉哎。
吃不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就蛮奇妙的。
他不是说他吃，刚刚讲错了，他不是说他吃素的，他说他不吃牛肉了，可他以为那个是猪肉嘛。
嗯、
那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如果说今天炒了个锅子，大家吃的都没事，可是今天你是个吃素的人哈，如果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像我们家是一贯道的嘛哈，你若菜锅子去煮过。肉的话再洗它都会认为不干净嘛，而你吃了你会怎么样？责怪自己，不但责怪自己嘛，那你问自己这一天当中你有多少在责怪自己的声音，一天当中一个小时之内好了，甚至五分钟之内你有多少事情在责怪自己，哦，不应该穿这个衣服啊，这个今天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好，那在基督教有一个说法啊，这是我第刚刚信到基督教教会的时候，基督教的牧师在讲一件事情。他说，圣经说呢，你死的时候是受到你所学的圣经的道理的教导在审判你。然后他下一句话就补充说 ，Too bad， 你们都已经学了。换言之，就如果没学都没事，因为没这个概念呢、啊。
不知者不罪。
对，我没有这个概念呢、啊。如果说今天你家的就是小朋友去偷了人家东西，哦，那两三岁大家都会笑笑，啊哈哈哈哈，对对不对？可是你今天你去偷人家东西的话，人家不会这么样笑笑就好了嘛，对不对？好，啊，如果说你家的狗去偷人家的东西吃，哎，只是哎哈哈哈哈，对。那如果你去偷人家的东西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人家会认为你应该要懂，你应该要说话，那小朋友是不用说的，对啊，那。有的时候我这样讲，当然，当然会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啦。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责怪自己的那个心呢，哈，他其实当你接受你仍然是个人，所以人都有人性。他既然在情世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所有人的渴望在你身上其实都有。你再圣洁，你想不想上？有时候自己放松一下，想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看人家那些什么外遇的那么生气？因为有时候你也想，那不想是什么滋味啊？
这句话倒是心里话。
对啊，不想是什么滋味，也很棒的，so romantic。
怎么办？没胆呢？怎么办？
但是没胆呢？但
是
你只要你看得到、知道、了解，而且你也接受，那么。你就不会产生那个 squeeze 的那种挤压自己的那个心嘛？你了解，你也接受，我就可以这样嘛？我可不可以伤心？比如说今天其实这个情况，我这个 email 上写说，你先是大师，但是你是可以伤心的，你可以伤心，因为我们知道，好，我们也跟你一样觉得伤心，所以你可以伤心。我知道你可以软弱，我知道你这个时候不需要一定要很坚强。所以你可以接受你的所有面相，那你就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能笑不能哭，今天我只能好不能坏，好，那你只能当佛教徒不能杀生，那么你不杀生我杀你啊。你就没有力量。对啊，我有力量，但是我不一定要做坏事，但是我了解我是可以做好是可以做坏事，我可以做好可以做坏，所以我就自如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做好，因为你的内在是会选择做好事的。好，你会选择去爱人，你不会想去恨人。好，但是如果说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你就等于你把人的基本功能都放掉了嘛，某些是一个基本功能嘛。好，当男生呢都不喜欢看 女人的偷看又怎样啊，对啊，奇怪，女人就不会想看男生吗？
不看砍伤刀的嘞。
我刚少两个字啦，裸体啦。笑死了，乱七八糟哈。
他是有在放送的哟。
没有关系啊。
没有，我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属于你的一个，我们说基本条件，你是有这样，但是你不会这样做啊。你刚才你看到你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起心动念没有错，可是你没有说是一直把他鞭打，然后责怪他，并没有这样做，你没有这样在责怪自己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所受到的损害反而会比较少，因为你不会这样做。如果说，
我突然想到，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哦，这样哈，就是如果你今天
发泄压力嘛。
哎，这个像我在丁山的节目里面，我常常在讲这个观念嘛，哈。我说，如果你的气都有在消掉，那么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气挤到最后变成灰，用那种爆炸方式来宣泄嘛。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平常你有怒气都有得到疏解的话，就好像暴风雨都有得到疏解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太严重的这个情况嘛。所以你看地震指数的话，都要讲一件事情啊，它的疏解程度如何。好，如果哎它震过几次了，它的 tension 就少了，它不会有太多的 tension， 所以下一次不会有大地震。好，啊，如果长久没有地震，那就告诉你要小心，因为在下一个地震可能会很大，因为它很久那个压力没有疏解。好，那一般那种你如果去看，像美国有很多那些乖孩子，然后杀很多人的，好，那邻居就说，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因为真的很好哎，可是他累积的愤怒都没有办法消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光明面跟黑暗面同时放在你的有意识的心智的时候，赛斯的教导是告诉你说，有意识的心智是很开放的，而且他是会有能力去处理自己所面临的事情，而且常常会做到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你内在跟外在一合起来的话，他会有很高的一个智慧跟理性，他反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可是如果说你极边的话，你迷恋教条，那么最后的结果就真的会很糟糕。把所有的宗教的这个事件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嘛。哎呀，那琼斯镇的在之前在美国也是一个几千好几千人的一个被歌颂的一个好的一个宗教团体啊，就最后变成集体屠杀。对啊，那你说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吗？那你说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是那个德国大主教跟他按手祷告为基督教而战的，啊，墨索里尼是那个教宗帮他按手祷告的，啊，都是为了好的目的啊。所以如果你用一个很严苛的角度在看这个世间的话，那么你看出来的角度，你会用一个很严苛的方式去对待人家嘛，是吧？所以来说哈，对信念的自我检查以及其他活动就会自动开始。好，因为你的内在的这个意识心它形成信念，然后对信念的自我检查，它是会自然简单而且不会功夫的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你面对光明面也面对黑暗面，啊，你认为好的也面对坏的，你都接受它承认它。那但是呢，如果意识心一旦接受了其中互相矛盾的一堆信念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你要花一大堆的力气才能够把它一一的这个揪出来。像我讲到昨天的那个例子，我那个同事他信写的这么长，只不过是因为我要叫他把那个图片给那个会计小姐这样子而已，那他 attach 出来的东西就很多了，因为这是他的信念，从这里他衍生到人家对他的不信任，然后这工时给他差 0.3 个小时，然后以前是这个是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小姐以前是怎样对他，这个别人是怎么对他，反正就会揪出一堆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信念他后面 attach 的东西一大堆，然后呢一次的话他全爆，一引爆所有后面全部都爆炸。可是如果每次都是单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那有一句话叫做一码对一码，一码归一码，那哪个码我是不晓得，是牛还是马，我今年是马年，
ER
我知道，我是故意开你玩笑的。哎，这么幽默感。
出马哦。
对啊，一马归一马，不是归牛，也不是归蛇。所以，当我们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就一马归一马的话，那你就很容易的把你的心念清得很干净，那你随时在一种非常清晰的状态，而且敏感度很强，内在的信息很充分，那这样的话你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会比较快乐的。但如果全部都揪在一起的话，我昨天就回他的信，我就说你把所有的头都结在一起，你叫我怎么结？
他来几年了，我好好奇。
大概我想七八年十年应该有吧。
那他什么图啊？
啊？
他什么图？
当然是佛教徒了。
热门的呀！我只很好奇，他基督徒、回教徒，他们公司都有啊，我是不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徒啊。
但是你我等一下，如果你没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啊。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只有他跟公司同事之间的问题啦。那他跟他家里，他说他家里乱成一塌糊涂。跟那个什么基督徒、佛教徒是没有关系，是一塌家里乱成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什么都糊涂。
是啊，
这样子其实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习惯存子弹，然后第二个是他在迁怒，就是他把家里的东西情绪。
对，因为你知道，一般有的时候去宗教里头讲修行，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是必须要不断的。对对对。压抑到后来的话，他一次爆炸全部都爆了嘛，所以那个什么日夜民工到后来人人都打死人了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对不起，心情还未平复，不能讲话，不想讲话，所以没有回你电话，我必须要平复才能回家面对家人。好，那我说那不然你请你家人一起来，我请他们吃饭，他说不行，因为我家乱成一塌糊涂。
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他家里就是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一塌糊涂。
所以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是要改变对方行为，其他行为改没用，你改变他的行为，他信念没改没有用了。那你以后不能这样，以后不能那样，好，我又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他 squeeze 到里面的，或者抑压到心中的那些不满不舒服没有解掉的那个部分，那将来的你要付更大的代价，因为你无法把它全部揪出来，所有的结都结在里头，那些麻烦还不如说什么一蛇归一蛇的，或是一马归一马的。
一吃归一吃。
对 啊这我想赛斯的教导是很清晰的啦，他把什么事情都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记住，就实质资料而言，即便是错误的信仰也没有不妥，你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内外之间的那个畅通度够的话就可以了，连不对的信念都没有不妥哦。为什么他告诉你哈？因为你的外在的经验跟其本身就是你信念对外面寄现的结果，只要你跟你的内在联系得很好的话，就算心念错误，你的内在也 自然而然，它是内在对外面的显化嘛，内外之间的显化嘛。现在只有把黄河堵起来，然后叫它不能过，最后才会变洪水泛滥。那流错的地方没关系，因为其实它支流怎么流，它是内外是一致的，是没有问题的。好，心念错误没有问题，观念不够高明没有问题，好。他人格蛮低下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当他被堵起来，跟内在的那个切断被切掉之后，那我们外在的世界是由内里所创造出来的。你既然把这个内里这个部分切掉了，就等于你把黄河切掉源头，那你后面那个部分是啊，切掉就没有怎么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那来也继续来啊。那问题就不大了。所以他说原因在你在外界的经验跟其本身就是你的信念对外面寄现的结果啊。所以因此即使你的感官告诉你某个信念明明白白是个真理，你还是要从根本处去下功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看你的 background， 你的阴影部分 你那个底层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好，感官告诉你没有问题，比如说我看他就是怎样，是对你来讲的话 你真的信以为真，觉得他是这样，可是那个是你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你的信念背景所看到的他。好，但是一般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自己，他啊，先到北京也是牛啊，我老公我跟他在讲沟通一千次也没有用，他讲不听的。好，这个孩子呢，哦，他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他就是这种脾气，是吗？不是，那是你的信念对这些事情的观察。好，所以你信念明明告诉你是个真理，可是你还是从你怎么去想出，怎么用这种眼光看他去下功夫，而下功夫的对象是形成你对各种原始的这个材料。所以一次想要改变你的经营和任何一部分，你都必须要先改变你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再提到，改变行为没有用，改变观念才有用。观念没改之前，等于洪水这个黄河的水，你把它切断一样。你叫它改道，问题是它改道，它后面的压力形成动力，那个压力没变。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这种东西哈，我们听都已经听到快腻掉了，可是我们真的有对我们自己下功夫吗？我们一直希望改变行为，什么叫行为呢？叫道德，对吧？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是什么？道德。而道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为什么？因为它不来自你的内在。
我有两个疑问。
Okay。
内在跟外面的部分，如果是畅通的话，
嗯，
这个是最佳的状态，对不对？
是。
那有没有一个办法去衡量我现在的，就是，对，顺不顺嘛？那个百分比顺不顺？
对。
啊，所以第一个是怎么样知道顺不顺？还是到第二个疑问是，如果是不顺的话，你怎么样打通？
OK， 好，我第一个先回答你的问题。好，善信的教导在这一课的后面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微笑的，都是你看起来很顺的，没有看不顺的事情，你处处都是看到快乐的事情，那么你的信念没有问题啊，你内在跟外在是畅通的。如果你处处见恶，人家说马年很好，他说马的，我没有骂人哦，我是说马的这一年。就是你看到的都是马的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的信念就有问题了。如果你处处见恶，那么就表示你的信念是有问题的，因为照说你内外畅通的话，你应该是不会看到那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那个矛盾会很少。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怎么样我能够去修正我的想法呢？好，那修正你的想法的话，首先视野如果拉远，就是我在跟你讲说 let it go 那个歌词，他就想说很奇怪，我只不过是把我的视野稍微拉远一点，我就觉得我不需要藏了，我觉得我就不需要 我就可以表现我自己，我不会去管那么多了。因为你一视野一拉远的话，你会发现他说我不是我自己，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我那个故事，对不对？他在讲的是一个 0.3 个小时的事情，然后他在讲的是一个照片有没有告诉他的事情，这有天大吗？有地大吗？有国计民生吗？有公司危机吗？都没有。可是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信呢？因为他对他来讲，他的视野就在这里，所以对他来讲他天大地大，可视野一拉开，灵魂是永生的，这个不过是我很多 counterpart 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大家在吃大锅饭的，好，你贡献跟我贡献没差太远，我贡献当然比较好，但你贡献有50%是我的。好，他在我潜意识。如果你把视野一拉开的话，叫做什么？山尽月圆觉夜小，便到此山大一夜。若人有眼大一天，才知山高夜更阔。这是王阳明说的。好像很小的时候就蛮有学问的哈。你视野一拉开，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所看到、你所过不去的真的很小。你的 你的一生不过是你的一个念头的一个显化而已，所以你就不会那么严重。这第一个。第二个，随时学习看到好的那一面，因为角度真的有很多种。当你学习学看到好的那一面的时候，三号你的能力是起来了，三号你的快乐感是起来，三号你的信心是会足够了，三号你跟你的内在是有接触了。那我想至少先这样子，因为这个谈要谈很久了。好，但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很简单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曾经开一个工作坊嘛，就是在这一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怎么学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比如说你看翘楚，哈，那个家伙实在是不可理喻，那是一种角度，你看那也蛮可爱的，对啊，还煮东西给我们吃，他一定很辛苦。然后有眼泪流不出来。好，那讲师说是这样讲，我因为我像我昨天我就跟我那个同事，我用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说她是一个小姐，好，那这样讲好了，男不以你堕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她那么小啊，你真的把她打倒，那你就很快乐吗？啊，你们是老同事，啊，你让她很难过，那你舒服吗？啊，这么可怜的女生，她赚也不多，也辛苦在赚钱，好，那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她的话，你突然觉得有一种怜悯的感觉，可怜的感觉，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东西哈，你用可怜的角度去看你周边的人的时候哈，我说可怜不是说她很笨啊，我是说那种啊又爱又怜的那种感觉啊，你会突然间所有的怒气都消掉了，不然你一直想要跟她争个你死我活。谁是英雄，对不对？可是当你用一种怜悯的心再重新看他，哇，其实他也蛮辛苦的，就这么一句话就好了，其实他也蛮辛苦的，道德没有那么重要，好，而且呢谁对谁非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他也蛮辛苦的。那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真的气不起来了。我们之前也提过嘛，什么是生气的本质？生气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生气的本质是不如我愿，对吗？不如我愿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是我不好嘛，他不如我嘛，他没有办法符合，或者是我没有办法符合对方的期许，所以那个东西才会激起我们的气愤嘛。所以你知道生气的本质，你不气不起来的。你如果知道崇拜的本质，你根本不需要人家崇拜。什么是崇拜的本质？崇拜的本质就是他把他的责任交到你身上，叫做崇拜的本质嘛。他崇拜你不是他看得起你，不是他觉得你很伟大，不是你那么重要，而是他希望你能够带领他，他希望他的责任不要了，你帮他担责任，对吧？对啊，你知道崇拜的本质，你不会想让人家崇拜。你如果知道愤怒的本质，你不会愤怒了，因为除非你有不足，不然你不会愤怒。我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啊，所以我才会愤怒，我踏到我的伤痕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那种我们说心理动力的状态嘛，啊，范围里面啊。所以既然你一向以来始终不断地在根据自己的信念观念在创造你自己的实相，那么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跟我们的观念是有关的。好，那如果是跟我们观念有关的话，你要弃水啊。你今天你的伴侣你的配偶跟你让你那么难过，那如果跟你的观念有关，而且再是一再的讲明，那跟就是你的观念，因为你的观念所以他把你把他牵到你身边呢，啊，这个人跟你敌对，被你的异己，那跟吸铁找他的那个相遇的极性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其实异己啊，是异己啊，一个是自己的极，一个是极性的极而已嘛，相遇的极性嘛，对不对？但是所以你的心态把所有的状态创造成这种样子，那么你真的需要怪谁吗？不用嘛，你其实只要改变自己的念头就好，你连怪自己都不用了，因为你是用你的观念创造你的环境。好，那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做， 你一定要确信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信念啊，你也一定要愿意自己去尝试。这个这一点虽然这样轻描淡写这样带过去了，可是这一点却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讲的事情对别人都有用，但是在我家是没有用的。好，我那个不听你那一套，我的状况跟你不一样。好，他就是没有办法改，他就是这种样子，他死样子就是死样子，没办法改的。讲都讲不听的啦，没有办法啦，没办法，人家几十年的问题怎么解决？那你一定要相信，你改变自己的信念，那你愿意去尝试一下，他状况会改。一定要相信。你看 Stacy 那个直觉力那么强哈，那多少能够有点我们说对观念的感官开发很好，就是所谓的知心呐、叫做什么？就是能够了解你的心态。
读心术。
读心术，对。我一直在讲一个名词，但现在想起来叫他心通。好，他心通不一定是人哦，有时候你对动物，你跟他很要好的这个狗啊，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啊，树有时候你会知道树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我们说内在感官的一种叫做观念的感官嘛，观念的感官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是你信不信？我想信不信这个东西不要以为那么简单呐、为什么很多人到了那种根本是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个能力才开发出来？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除了去相信这一点，没有办法了。
贫穷的人有福了。
对。
而且那个人有福了。
已经派来。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观念哈，我们在用观念就好像用颜色一样，我们用什么观念都可以。好，那我之前我也把它改了一个名词，叫做换观念就像换衣服一样嘛。好，观念就像衣服，你换。你别人这个观念你可以拿来用用看、你的观念你可以，假如说你今天换观念跟换衣服，你一点都不会想跟人家吵架，哎，他用那种观念，我用这个观念，你们谁会希望我们穿的衣服一样？
不是啊，人家跟你吵架的话，你就绑进去换件衣服。
啊？
换睡衣没有？
换睡衣。
脱光光。没有观念最好。
哎，我们这上网。
然后回家脱光。
我没上网。
没关系的，脱光光就脱光光。
对啊，你刚不说裸体吗？
所以你穿的你说啥话？
我跟你说。
所以他说，你可以把一些狭隘的观念当作是一个比较重浊的颜料，比如说红色啊、黑色这种重浊颜料，而把你自己的一生比作是一个衣服哈，做起损伤的多度空间的话，所以。但为什么年纪越大越没有体力？为什么年纪越大身体状况会越不好？其实我们自从生存以来哈，我们不断有伤痕，可是我们不断把那个伤痕偷偷的隐藏起来，所以到后来背的伤很重，然后背的包袱非常重。你不信的话哈，我最近有在提到我那个朋友哈，他就说我到哪里看到人家怎么的。你从他的嘴巴里面你可以一直听到他在批评别人，那他有很多限制，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他的限制你可以我然后牛津大字典把它记下来，好，就是很多。我这个放在这里也是不好看的，这个我知道，我其实我以前看到人家这里放一个东西放手机，我也认为说那个人一定是坏人，我小时候的认为啦。好，可是什么时候我自己也挂了一个我记不住了，因为我觉得蛮方便的。那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就是功能取向这样子。那说这个的话，我知道挂在脖子上是蛮难看的，对啊，对啊，但是我还 OK 啦。但是你知道有些人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说哇天哪，他的标准可多了，他的垃圾不可以倒。啊，垃圾要放冰箱里面，不然会有味道啊。那说垃圾那一天，
我有啊，对啊，我有。 为什么我放在冷冻库
啊？对，冷冻库。
对，因为对，要先解释，就是假设东西因为吃完到坏了嘛，那到垃圾的，我们家礼拜二到垃圾，那礼拜六东西啊，那还是那等于说那冰到礼拜二早上，然后有两个好处，因为你冰的话啊比较好到，如果是晚的话，就是比如说牛肉面好了，对不对？ By the way， 牛肉吃完了，说、那是牛肉面或者什么汤的东西，可是呢。你如果把它弄冰冻的话，然后你解冻，就解那个外面一层，它就一个球就出来了，你就把那个掉倒了，然后呢就垃圾桶，然后当天早上就走了。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发生一个问题，因为他冰箱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不知道哪个是垃圾哪个是。
我们家很容易，你看哪一个长毛的，就是。哪一个是绿色的？
所以显然也不是我的朋友这样做而已。他的垃圾都全部藏在冰箱里面，冰冻库里面。那因为冰库不大，不是很大，所以他捞的时候常常会把他的菜篮子丢掉。但是呢，这个垃圾又放在冰库里面。那在我们家的话，我们家的垃圾是这样子，就是我必须要一定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把它包起来，好，那包得紧紧的才能拿去丢掉。
嗯，
那我不可以用大的塑胶袋，因为我只能用小的塑胶袋。为什么呢？因为大的塑胶袋还要再用第二次，那保持干净啦，你只要小的塑胶袋倒掉就好，大的塑胶袋是可以保存的。对，
你规定的。
等一下就要我。
当然不是我了。
你说我们家不能，你的意思是你们家规定不能？
对啊。
本人家法家规。
家规、
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但一个每个家都有很多规定嘛、但是你看规定多到什么程度？有规定那蛮好，因为你是按照这种你的喜爱去过你的生活是没有错了。可是你会发现到说，如果规定到像。美国的法律一样的话，你可能要去查一下今年的法规。每一年像我们今年年度一开始啊，你就立刻只要过年前呢、赶快去找人家看谁有那种什么那个劳工法啊，然后拼命就去更新那些资料。那我们公司笨到什么程度？我们那个劳工法都是去买的，84块钱一份这样子。原来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在提供。
它是一个生意啊，就有些是挨家挨户去看说你们有没有贴，因为你有员工的话一定规定一定要贴，
而且如果没有贴的话10000还是100000吧，
还是什么嘛、
对，蛮多钱的。
那我现在我帮你贴，然后就
对，他要你84块啦，但你到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他都免费给你，都是印得漂漂亮亮的给你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最专业的人，你也不知道美国的法律到底定了些什么。因为真的是多如牛毛。好，你说像我们以为啊，那个什么 GPS 啊，往窗户上一贴，那是挥滑的。不是，不可以的。
要贴哪？
要贴驾驶座的最左边，它是说呢，4公分平方，也就是说根本就是上面一点点而已。
你说就。左边的窗子上，
左下角，
你的左下角，或者是
左下角
这个乘客的右下角，不能放中间。
对，
那所谓的左下角呢，大概是离你的底沿2英寸的地方。
就不能贴在中间，就对。
不能往上贴哦。
我都卡在。
它有一个位置，
我就放。对，我就这样。
我看过是在。
那个会被划，会被开罚单。对，它会被开罚单。
所以就是要放你看不见的地方，对不对？
那
放 GPS，
你就用听的就好了。
不是，他的，我讲他的法律的规定是一定有理由的。他的理由是说，哈，万一你的那个
妨碍视线，
不是跟妨碍视线没有关。玻璃破的时候，那个会弹出来。那玻璃破的时候，常常你的那个气囊会爆出来。而你的那个弹出来的东西会刺破那个气囊，会造成你的危险，或造成乘客的危险，所以你不可以跟视线没有关，可是跟你的气囊爆出来有关。
原来是这
样。对。那像在台湾的话，每一部车都有行车记录器嘛，大概1000-2000块就有了，在美国比较少人装，因为它有很多规定。
看看开始，好像他是说不能。用来 做证据，就是他讲的就是好像说你撞到的时候前多少的时间好像不能用，
对，
还是怎么样，前三十秒，
对，他的规定很严格。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位置，你要晃的位置也不能随便乱晃。台湾的话台湾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嗯，
那你说在加州你可以贴在右边两英寸的地方，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到别州去，到别州去不是这个规定。
嗯，
好，加州可以贴，但是贴两英寸，右手边两英寸，左手边两英寸的地方，你到阿里州那就不完全不能贴了，德州啦什么，全部那边后面的州都不能贴的。
拿在手，那就放在就旁边就对。
你只要不贴窗户就可以了。
啊，
你可以拿着没有问题。
GPS。
对 GPS。
那不能贴到贴哪？
不是 GPS， 是所有的窗户的上面的东西都不能贴了。
像手机啊，不是它不是装那个什么？
卡那个东西。
你的手机的一个那个，不一样的意思啊，不行啊。
哦。有些美国的城市是你走路的时候不能停下来，不能看海边，因为那个会妨碍到交通。所以不一定啊，你要看每个镇的规定什么。
车子不能停下来。
OK。基本上赛斯希望我们了解到说，哦，你的观念就像用色一样，然后画家不会把自己的颜色跟自己会混为一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可以换观念，我们换了观念，我们换了人生，好，我们就 make way，哦，那观念是用色，那你是个作画者，那你这颜色是你挑的，涂在画布上也是你自己做的，你今天所有的观念呢，你只要换了，你的人生就换了。那是问题是你是用观念的人，好，你是那个去体验这个观念跟思想之间的过程的人，物质化过程的人。简单的讲，你是一个观念的体验者。好，你换了观念，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说不会，那你不能换看看。好，所以那他说一个画家如果工作一天发现手上沾满油污的话，那怎样洗洗就好了。好，那假设说呢，我们会认为说，我一心以为那些狭窄关节你的一部分的话，那你就好像觉得说没有办法洗掉。我恰好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因为你跟你的观念认同，跟观念认同还没有那么严重，有的时候。你认同的部分是小到不行，好，小到人家讲你说你煮这个菜怎么那么难吃，哇，气到不行，好，没有帮人家开门，那就气到不行，对不对？你在餐厅里面，甚至你是中国人，你拿筷子去吃沙拉会被骂到不行，因为好像。你的这个认同好像就是那一根筷子必须要是换成汤匙叉子这样才行，这样子，所以那个认同看你认同到什么程度。所以道德啊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你有很高的道德的时候，你是用道德去看所有人，然后你要别人也要着这样做。好，但是换观念其实跟换衣服一样，我们是去体验观念的人，我们透过我们的身体来体验我们的观念。好，那赛斯的一种说法他很好玩，他说就好像换了一个失心疯的画家一样，我就是我的色彩，你看我的色彩放到手指，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拿掉，换一个想法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换一个想法就好了。好，只要换一个想法而不计代价那就好了。你不敢换想法，你说因为怎样因为怎样，那因为你不想换想法，所以你有那么多问题，对啊。他说自然而然的觉知你的思想跟去体验你一个思想之间其实并没有矛盾，好像是有，怎么讲好像是有呢？我要这样做可是不行啊，我这样我要怎样呢？不行啊，人家都不允许啊。好像你的思想跟去体验一个思想之间是有距离，它其实是没有的。他说化乎自然这件事情并不需要盲目的情况才能办到，你甚至可以有觉知的就感觉说我就是要这样换，然后换了以后就会变成这种样子。所以当你不加分辨的把所有你到头上的资料全部照单全收，你把结果当作是原因。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被欺负， 是因为你某些观念，所以才造成你被欺负。那你把那种你被欺负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原因，而不想到说是因为你的观念造成你被欺负。那这样的话呢，你把所有临到你头上的资料全部照单全收，那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而你并没有自发性。好，你并没有自发性，你是完全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那如果你真的有自动自发的话，许多信念都会自动的被你扬起，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我不喜欢呢，我就换呢；我不干呢，我就换呢；我这样不好了，我就换呢。啊，我不怕损失啊，因为不舍就没有得啊，舍得舍得，我今天舍掉这个，我就得到另外一个了。好，因为我以前上班，我会觉得说全世界好像就觉得这家公司可以上，离开这家公司我就死定了，会不会这样想？你觉得这个婚，你觉得说，天哪，我这个婚姻没有了，我就完了，对啊，他其实都不会了，哈。所以可惜你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经常的变成了这些有害信念的庇护所，你在保护那些有害的信念，没晒啊，不行啊，不行啊，我应该这样做啊，我这个行不通啊，老板不准啊，啊，我的伴侣不行啊，我孩子不允许啊，我这不行那个不行啊，总而言之，你就变成你在庇护你的有害的信念。而先前被你已经接受的种种限制性的想法，就像一张网一样，专门收集这一类资料，使你觉得心智慢慢堆满了垃圾。不但堆满垃圾，你会越来越加强那个想法，因为你一旦接受这种限制性的想法的话，它会像一张网。好，简单的讲，就好像你在网络上用一个 searching key， 好，你用一个搜寻的字句，所以你搜寻到的全部都是那个字句。不错吧？你知道，你说网络上全部充满那个消息，是因为你用那个字去搜寻的、啊。好，你用家暴，结果你一看，哇，你看，天哪，全部都是家暴，这个世界全部都家暴。好，只要有家庭就有家暴，是啊，你因为你用家暴去搜寻嘛。对啊。对啊，因为你的信念会变成一张。信念的网，而这些信念的网会像束缚性的网一样，专门收集类似的资料，而使你的心智慢慢堆满垃圾，然后会越加强它的信任。那在这个时候，当你是自发的时候，你就能接受自己心智的自然的自由的天性。我可以这样，我也可以那样啊，我可以有，我也可以没有啊。我在没有，我在现在之前，我在出生之前，这物质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不属于我的，所以我现在就算放掉一切，我还是可以重来。好，当我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人家都怕我，是吧？台湾话叫做一狼嘎戏，板狼不嘎灯，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啊。好，敢死队谁都怕。为什么那小朋友，那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很可怕？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他有那种血气嘛，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根本连命都不要。对啊，那大流氓很怕小流氓的，是吧？没错吧、啊？那小流氓他什么都不管的，他更不怕死了，你怎么办呢？
小命一点。
对啊，
穿鞋的怕光脚。
所以啊、当你的心智啊、也仍然自然的在他们当中接受到资料的时候，自化的去弃无存菁。你的心智是有这，你的意识心是有这样的功能，它会自动的把不要的要的，它都清理的干干净净。好，然后他这里就提到说，可是当你拒绝让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智就会变得很乱。那你现在很乱，是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你的本质，因为你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谈到力量的话，他就提到，谁让苹果树开出苹果？苹果树长出来，苹果就是很苹果啊。这是我上次一面上写的啊、哦，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你怎么叫它开都开不出来。那因为苹果是自动的知道自己是什么，它就开出什么。那你呢？你本来就知道你是什么啊？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有意识性，你明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天底下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吧？可是问题是，你就不要啊，因为你觉得人家的比较好啊，人家那个西施笑得多漂亮啊，我就东施，我也给他来笑一下、啊，我大概就东施效颦，这个嘴巴是歪的。
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
其实没有，其实自己是知道的，只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部分。你本来我讲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他的特长很容易被发现，甚至于那种刚出生的小孩子都会去抓他自己。你看那个藏密的哈，那老妈一出生就堆丢一堆让他去抓他要什么，连小朋友都知道啊，连摆锤都可以知道。赛斯在早期课提到说，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衣服吗？摆锤会告诉你，因为你的摆锤会偏向你喜欢的那个颜色。所以潜意识是知道你要什么的，那是清清楚楚的。你自己的特质，你自己的喜欢，你是很知道的。可是因为你排斥那个部分，而且是一开始啊，一出生就在学，然后学到后来呢，你根本不知道那是装的。我说你们女人都在化妆哈，你说没有，那个只是正常要出去就礼仪就是要这样子。我说化妆就是装，你说没有，那个就是正常礼仪。好，我想我如果讲说，哎，化妆其实就是并不会呈现自己真实面目，一定有人会打我，对吧？哎呀，但是化妆就真的是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赛斯的教导就是你怎么样真现实而美丽的去展现你自己。现实的意思是有信心又真实的，好，去展现你自己。你看我怎样，我不在乎，但是我用真实的面目呈现给你。结果爱我的人一定是真爱，因为他看到的是真实的我。那我装出来给你看，他看到的是我化妆的自己，就他是爱化妆品，不是爱我。那个味道很好，很好闻，但是那个是Chanel的味道，就是Chanel No. 5花香，那是 Coco。对啊，他其实他是爱那个 Coco 的味道，不是爱你。
No，Coco 插在每一个人身上出来味道又不同。
是啊，对，这里比较研究，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女人。
我也没有擦过 Coco， 我只是想说它融合在每个人的身上又不一样。
是啊，是会不一样的，但是它仍然跟你真实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那倒是啊，如果你没洗澡。哈
哈哈哈哈。OK， 我们再往下走一点呢，还是佳佳？
再走一点点好了。
哦，再走一点点好了。他说你有一个意识，
还要三个礼拜。
他说你有一个意识心，但是呢，它只不过是你心智中最表面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这在谈什么？谈到说，我们说冰山理论，对不对？你真的显现出来那个部分呢，那不过是浅浅的一角而已。我们现在显现出来的，真的是很浅的那一面而已啊。好，我们的意识心只是很表面的那个部分。而整个心智能够为你开花的程度比你想象的大得多，所以你要开花的是什么？内在空间。像我刚刚回你那个问题哈，如果你的视野拉远了，你的内在空间加大了，你内在就不会挤在一起。你内在空间很大，你不会容，你不会说今天有个人要来你家，你就不会让他进来，因为你的空间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其实内在空间呢，我们又叫做内力。如果你是修武功的话，那就要学内力，就内在武功。
内功
对，
不是外婆，
对，
不是外公。
意思是说你的心智哈，它其实深得不得了。那显现出来的那个现在的你，你所看到的，你所表面上看到的，你所要的，你所真的，你所在乎的，你所面子挂不住的，你所伤心的，那个都是很浅很浅的一个小部分而已。而你内在能够为你开放的程度，比你大的想象的多得多。所以如果你这个部分增加了，你的内力就增加了。一甲子的内力，啊，内在武功，哈，所以因此呢，你所具备的知识，可以更多更多的被带入你的意识觉知里，而为你所知道。我们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这么的狭隘，只看到冰山的那一角，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部分连接。但是真正的力量，哈，你不管斜进的，五车还是十车，不管几车。啊，但是你的内在知识，它是生生世世的转世，它什么经验都有，什么知识，什么智慧，什么骨头都有，虽然不逃瓦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要开花的是内功啊，为什么武侠都要练内功，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可是呢，一个错误的信念哈， 一个错误而限制性的信念对你的天性而言，其含糊就如同 一颗紫罗兰以为自己是苹果一样。我如果不知道我自己是紫罗兰，然后我一直想开苹果，那你死了也没用啊，而且你一点都没有力量啊。对啊，你今天是银牙灰，那就当银牙灰，银牙灰开得很漂亮。你一定要当大理花，那就大理不起来啊。好，所以要知道呢，错误的信念就是那个在先天上就无法与你我的基本条件相合的信念。我们说的错误的信念是什么？你说错误的信念是什么？就是跟我的内在的 feeling 不同啊。More feel 我就这事情后我很勉强，我没 feel 啊，是不是？这个像广东人说的是没 feel， 没 feeling 了啊。
台湾人的年
轻语言。对，所以因此呢，如果你相信自己是，
应该常听到。
对啊，你相信自己是身不由己，受外面控制的话，你就抱着一个错误的信念。你觉得你无能为力，那不好意思，这就是一种错误信念。你要问自己的感受了，好，那若是你觉得你目前的境况非你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话，哇，这公司那么多人，那我怎么变？好，那你就怀了一个错误的信念，因为只要你诞生，你就是实验文，你来就是改变世界。好，这里很多人没有错，可是你的诞生就不一样。好，所以那个佛陀一诞生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有没有尊敬自己？你没有尊敬自己，你怎么可能尊敬别人？因为你的尊敬自己会影响50%去尊敬别人，对吧？哎呀，所以在你童年所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插上一脚，你选择那环境，天哪，赛斯，对，因为那个是来自于你内在的力量，内在的，所以那个环境是谁选的？你选的呀。好，所以。可是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就理应受到这些环境支配，是你写的没有错，不是说那你写的就不能改。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要求别人不能改。好，比如说你的孩子说，老妈老妈，我想学钢琴，好了，你去学钢琴。好，然后再来呢，你叫他每天要练两个小时，他说我已经跟你讲好了，你当时说要学钢琴，我就跟你讲说你不能反悔啊，你每天要练个小时，你说好啊。是啊，当时他是确实说好，可是现在他不要了，对吧？好，所以并不是你选的那个状态，你就必须要受到那记忆的支配。他结错婚的还是可以改，好，嫁错人的，上错车了，啊，都可以下车。好，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在点名安排那些挑战的是谁？你自己。啊，克服他的是谁？你自己。奠定的目标是谁？你自己。那达成的是谁？你自己。布置好经验各种架构的让你来经验的是谁？你自己。好，为的是让你自己能够借着成长了解完成某些能力，所以剧本你写的，演员你找的，对手你安排的，好，难题你自己设的，困难你找的，那一切都是你啊，那你要怪谁？啊，你不要怪谁，你今天演员不好换个演员嘛，好啊，剧本不好改写个剧本嘛，啊，怎么改？改的观念他就改了，好，所以你形成你自己的经验的这种创造能力，现在不是说以前你没出生之前才有，现在没有，他说你现在还是有，啊，就像他从来就在你内一样，他从来从头到尾都是在你的里面，啊，你那些剧本、那些环境、那些敌手、那些。我们说我们要找什么灵魂伴侣，那其实真正灵魂伴侣就是最让你痛苦的那个伴侣嘛，因为你对他有很大的期待，而那个期待常常是你失望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事情我是有研究过的。首先呢，比如说你在小的时候，好，你所遭遇的困难，那没有得到那个满足呢，当你长大的时候，首先你会很习惯的去找一个跟你的情境很一样的那个人，比如说像你爸爸，你会很喜欢啊。比如你爸爸很节省，对不对？你看到节省的男人，你大部分都会蛮心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没有你爸爸那个缺点，看起来没有，所以你就找，而且因为他是你的好的伴侣，好。可是问题是， 里面看清楚，因为你在跟他谈恋爱，所以他表现好的那一面给你看。结果一结婚之后呢，你发现跟他跟你的爸爸是一模一样的，你就重新经历了一个重样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他意识他很妙的一个部分哈。为什么你的灵魂伴侣，或者我们觉得说，哎，好像之前觉得很棒的那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忘了一件事，你寻找的是很相信你的类型的人，而对他你有一个希望他拯救的，你把拯救当爱，把需要当爱，所以当你要了他之后，发现他无法拯救你，然后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然后再来的话呢，你就开始愤怒了。我们提到愤怒是什么？愤怒就是你的愿望他无法达成，不足。我说的是，我虽然是非常非常轻描淡写在描述这些事情，可是这仍然是我多年来观察跟学习的经验。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因为你的不足的部分，你真的会对这个人你会有特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很像你的某个 style， 而他可以解决你的。你原来的，你在从一开始出生，你就在塑造你理想的那个对象。你心中是在描绘那个对象，
白马王子，
什么瓜子脸啦、啊，啊，什么大奶奶啦、啊，大屁股啦、啊，什么长头发、啊，什么
之
类
的。就
我现在刚才想说，这是泛论，你是说所有的人，还是说有一半
的人？不一定，其实说真的，
怎么样？
对我来讲的话，我这些其实都没有一个是我的需要了，因为我没有缺这个东西的，对。
后面传来冷笑两声。
哎，各位，你们今天回去，
我忘记你坐在里面。
今天回去哈、哦，你打yahoo.com.tw， 好，然后那里面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哈、哦，就是一个80岁的老太婆。跟一个39岁的先生，两个人共同生活了10年，他们结婚10年了，过着非常恩爱的生活。然后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呢，他们说他们的皇室是简直满意到不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雅虎上说的。所以你今天回去啊、哦，不要忘了去看一下。也就是说，换言之，他们结婚十年，那就换言之就是这个女的呢，大概70岁吧，那这个男的呢，大概是29岁。他们两个结婚差40岁，差四十岁。
他们一起说谎，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中文的那个雅虎啊。
对，对。对，
因为最先传说是那个什么刘晓庆跟一个他60几跟一个20几岁的，后来人家说那是假的了，假的新闻。
可是他们他十年了，十年就比较难骗到十年了。对啊。
雅虎上的东西又是真实的吗？
也 OK， 对。
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真任何的 except 就是什么例外的总是会有嘛，
是真实的
什么怪事，对。可是我对一般人来讲，这些东西都是。
可是真实不真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
啊，
就一般人也没关系的嘛。
就好像，因为很多人都让这个事情变成，就是有很多的例子，好的假设是真的，很多例子，然后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那是例外嘛，对我们来讲是例外嘛，是不是？
Unless 你的目标是找一个40岁的。
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就先到这11:29这地方，好不好？
结论就是说，再次讲了一个钟头。
你同学他的先生可能在等啊，或什么的，不好意思，喝太多。
同学的先生，
对他先生。
对啊，同学的先生。
同学的先生。
OK， 好，到这里为止哈。